哎，老人，你知道博朗大道的金城武术是什么术吗？我在想说，哎，如果我在我家附近种一棵，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帅气呀？
哎，好像是茄冬啊，嘎当啊。不过考虑到你如同潮水般的潮度，我想你值得一颗海茄冬，嗨嘎当啊。
所以你说的是潮间带的红树林哦，赞呐！欢迎回来，全台湾最潮的建筑频道建人543，我是大杰。
哎，我是老人，挥别2020，迎接2021的第一季，我们是带来欢笑的贱人们。
虽然说我不清楚2020到2021这样子过了一年，有什么特别值得庆祝跟开心的，但是没关系，我想大家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开心，终于到了2021耶。全世界人都在等待可以出游的日子已经近了。
哦，还好不是天国近了啦。那你知道我们这集是今年第一集，但有可能是最后一集的自由发挥 pop up 吗？
是哦，我好期待哦。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集放到这个计划里面啊，把它当做一个充数的集数啦。
是可以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补助之外的状态，我们还在等到补助的结果了。那没错，树啊，下一集如果我们 M up 拿到补助，就必须要照计划的内容来了，然后内容就会一板一眼，
1:1实力，
一家三口，
一箭双雕。
一脉相承，啊嘿嘿，可以了，可以了。
好了，不要再玩什么成语比赛了，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结论的。所以说哈，如果我们今年没有拿到预算的话呢，那么我们建人543就在此告一段落，以后有机会我们天空再见啊。哎，不是啊，我们这个哦，节目要长长久久啦，就像是哦，放台积电要放10年才会赚一样啦。
对啊，而且还没拿到任何的业配，我怎么甘心呢、啊？不甘心不放手
哼哼，就跟你说了，放手。
啊！哦，哎，拜托，那个10年之后绿建筑法令都已经修过一轮了，那时候我们再做一季绿建筑特辑啊！
我跟你讲，你其实不用等到10年啊。2021年元旦呢，新的绿建筑法规已经上路了。你不知道吼，12月月底的时候，我一个人送了多少个建造去挂件哦，拜托。
哎 拜托，那我们是不是下一集又开始绿建筑重复继续制作？好像不错哦。
可以啊，我会跟你说这个碳的含量要增加到多少啊，什么这些有的没的啊，通风要怎么算啊？不要，拜托，这些我看到都要睡，好不好？
所以你现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绿建筑大师吗？
没有啦，就只是绿建筑法规啦。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谦虚啊。要是有人等一下听到我们录音打电话过来，请我就算绿建筑，我会很头痛，因为我真的不想算，好不好？拜托。
天哪！如果一个月开10万，你会想算吗？
刚 刚算什么案子啊？哎，其实我那天真的是有吓到，因
OK，
为我们圣诞节那天有去一个同学家吃饭啊，然后我就有
是。
说我会算绿建筑，大家说啊，你会算绿建筑？我说啊，我以为这是基本技能呢、欸。但是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想成绿建筑标章的那个计算啊？因为我只是会算绿建筑送照。好了，不管怎样，我不想学，我不想知道，不要跟我讲。这真的没有很难，这真的没有很难呐、
而且，如果没有拿到补助，我们制作的潜力也是 sky the limit，好不好？无限大的创作空间被攻陷啊，讲什么都可以啊！
T 的，你说无限大的创作空间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研究，例如说早期北中南豆干厝空间形态的差异啊，就是说吼，在北部吼，就是有一个房间，然后还没有厕所，然后拿，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还有就是例如
哎，
说吼，探
哦，
讨，还有例如说探讨民雄鬼屋的空间形态啊，这种有趣的议题呀、啊。
哇，大姐真是创意无限啊！讲鬼屋不就代表我们终于跨足玄学界了？哎，我必须要把这些主题全部收进去 Evernote 的代写主题。
跨足玄学界的人生终于有进程了 啊，我好开心啊，我好期待啊。这个就跟兑现结婚生小孩等社会对我们的期许一样啊，真棒。
哎呀，人生就是要一步一脚印的经营啊。今日玄学撰稿师，明日要变成什么？堪舆学大师吗？
我以为是风水师耶。
哦，那就是堪舆学大师啊。
哦，堪舆学大师不错哦，不错哦，看一场就可以赚个四五万这样子。
哎，不要不丢。
哎，是说你今天逐字稿上面到处都是即兴的 improvisation 呢？你干脆就是写说整段 improvisation 就好了 啊节目不就这么好做是不是？
对啊，这样子 impro 搞出来，节目出了去，见人五四三就算了。
你说是
2021年的，我要想些新梗。哎，对我们，我们拉塞这么多啊，今天的主题到底是写了什么？金鱼脑记不起太多东西了。
素啊，
别再用那个台湾国语跟我打马虎眼了、
啊。就素啊，你自己写的稿哎、欸，你才是不要在自己面突然加戏好不好？你是不是后面又写了一堆 improvisation， 一直说我要加戏，一直要加戏？
没错，就是这样才有临场感啊！拜托，稿子是拿来提醒你要讲什么的，真正就是你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经历过的，拿出来讲就对了。哦，素哦，哦。叫素素给我的素是吧？
好，准备好了吗？我们来迎接全新一年2021年的第一集，欢迎各位收听见人5432021第一集全新 pop up 特辑，不会种树的建筑人。
我是准备好要去打疫苗了，但疫苗还没准备好要打我了。好，节目开始了，
来。这个哈，第一趴叫做为何建筑师也要懂种树？说好的景观专业顾问在哪里？
哎，身为建筑人，我们不是负责处理空间的吗？为什么我们要懂树？好丢兼弄金，校长兼撞钟是吗？
啊，这样的建筑师不就失去了自己的形状，看到了远方景观师的模样了吗？
哎呀，不是啦。这要看案子的规模啊，你想想看，你家前院那个小小的花园，两三坪的土地，难道要包给人家景观师吗？包人家会不会嫌小啊？一坪如果我们算1200，三坪才3600呢。
三坪3600，你也不会给人家打折哦。三坪要3200，打个折个400块也还好吧？
应该是往上加吧，你要往下打、哦。你要说，哎，会不会太少了？还要给人家多一点呢？一瓶2000之类吧、我们设计本已经够少了，
开什么玩笑。我这个是我当业主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当坏业主啊，谁要当好业主啊？
拜托，那个1200已经够少了。
我跟你讲哦，这么小坪数哦，这种建筑师可能就随便捡起来就做一做了啦，种几棵树这样子啊。不对哦，三坪哦也是一个机会啦，说不定有景观师喜欢做微观世界的设定啊，就你看最近有很多什么微缩模型展嘛，为什么不给人家个机会试试看呢？
哎呀，这就是很两难的事情啦，包不出去业主可是会等很久耶。是啦，每一个人都需要机会啦，我也需要机会，但如果三坪等2个月包不出去给任何景观师接，那业主就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所以这种难得的机缘啊，建筑师当然就自己来了是吧？但很多时候建筑师方自己处理掉景观这件事情呢，应该是业主没有特别的要求吧。
所以讲到这里，大姐，你们事务所的景观通常是包出去给别人做吗？
其实是这样子啦，我们事务所很少有要做到景观的部分啊，通常都是绿建筑的法规检讨完，然后建造可以拿到，我们就拍拍屁股走人。如果有景观的案子呢，通常都是业主的要求，但其实很少，要不然就是有建造预审或是有都审的时候才会被要求到要有景观计划，因为他们要求这个你的建筑物的面积到一定的大小的时候，你呢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呢维持市政的景观。
我之前尝试了配基地的行道树，配了好几个礼拜，然后被内部审查了很多次，然后被主管叫去重做超多次，结果给植物专家一看，又直接是一拳被打爆的故事啊。
哦，原来是一拳超人啊，我还以为是建筑师呢。One Punch! 所以这是一个新手出新手村，一开门之后就直接被一拳超人敲倒的故事吗？所以你有没有直接气到直接砍账号啊？
哎哎，这个就不要说好，我们直接进第二趴，我中了什么术？
那你刚你说哦，你这个要配基地行道术哦，所以你都是配了什么术才被一拳打趴？
啊，讲到这个，我一开始就是超级手足无措了，你知道我没有配过，我一开始先观察我在路上会看到的树啊，你知道几十年前在台中啊，我们就会种黑板树，然后在台中的大理，我们就会种一整排的小叶懒人。哎，这个小叶懒人春天抽嫩芽的时候真的是蛮漂亮的。
老人又传给我一个台北市行道树资讯网的网站啊，我看了一下哦，我家西湖附近都是湿地松跟大花紫薇，反正我念了我两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啦。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前一阵大概八九月的时候，内湖科技园区内部的行道树全部被断头
啊，
因为他们怕台风来，所以他就把行道树都给断头，断的还不干不脆啊，一边有断啊，一边没有断啊。
所以养工处的人决定这个行为吗？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并没有贴那个告示牌。
OK，
今年没台风啊，
头发被白剪的感觉。
对啊，而且你知道那剪的真的很难看呢。
我有看过啦，之前在新竹的时候，在那个新竹科技园区管理局前面有一棵那种有点像松树的那种，不知道是什么松，也是被剪到乱七八糟，剪到真的是很像狗啃的。哎，我们的美学教育，
其实除了美学教育之外，还有生命教育啦。我跟你讲，最扯的是那个艺术节啊，之前他们都有露宿嘛，长得好好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全部都被砍掉了，砍掉是拿来种樱花，不懂
这是什么樱？
三樱啊，
哈，
三樱皆知鸡也樱啊，
那个啊，
我记得没有几只，有几株成功啦，但大部分都失败，都是最后还是看出三樱花的颜色，不是开鸡也樱的颜色，
真的是很奇怪，
对啊，
哎。但是呀，我们也只看到片面了，不好 criticize， 只是我没办法理解而已。好，
那、啊、我们就左派啊？
不是啊，人家活得好好的，如果突然要 你，我要把你砍掉，这样子不知道想什么。存在必有道理啊。
好啦，那么回到这个行道树的部分啊，那你知道这些树种的共通特色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
当然知道是吧？当然不意外啊，这稿子你写的、
啊。哦，是这样子啊，他们都是进口的舶来品，没错吧？
外来种是吧？这些早些年种的行道树植物，不是热带的南洋植物，就是热带的非洲植物。种热带的植物好处就是长得又大又快啊，不用等啊。但其实坏处也是很蛮多的啦。
举个大家都知道例子啊，至少你我都知道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台中的中港路，也就是现今的台湾大道骑过机车啊？那个黑板树的根系，这个热带南洋植物黑板树的根系横着长在路面的方式，就会让柏油路凸起啊。讲这个凸起大家没有什么感觉，讲台语就是捧供啊，讲英文就是 buckle， 讲台语或是英文都凸起来的感觉，但是讲中文没有。
机车骑起来就是要骑林道车才配得起越野慢车道啊，而且如果在台风季节的话，你还可能要像马里奥赛车一样四处闪躲这些折断在路中央的无赖呢。
下山自己骑就会骂，但是有计划性的载到心仪的女性的话，心里就会开了几朵玫瑰花。
我是不清楚啦，我跟你说哦，我这几年啊都只在一个女生而已，
那不错啊。
然后对方现在不理我，可恶，
可恶！不过近几年的趋势，大家鼓励种植本土的物种，植物不像人类一样可以逐水草而居了。
因为水草这种植物呢是被逐的啦。
哦，是这样子哦。本土物种活得了几千年，应该是贡献台湾生态系平衡不少吧？
这个事情就是存在即合理啊。但是不套用像最近新闻闹很大的绿鬣蜥这种外来物种、外来种啦、啊，这种人为引入没有天敌的入侵物种啊，只会破坏生态平衡啊。所以结果难道是你想种外来种，而且我被顾问打脸打到地板上吗？
哎、欸，还没啦，节目才过一半，现在就把那个包袱抛出来，就没有梗了。哎、欸，你知道这个就像是你考试写考卷用排除法一样，先把错误的选项删除，然后剩下来就有可能会是答案啦、啊、
是吧？国文58级分人就是最懂考试的那个人啦、
啊。我数乙还92级分呢、欸，
但我其实我都不清楚啦，一个级分不是15级分吗
？OK，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年少不读书哈。
哎，先别管考试了，在排除掉所有外来树种之后，人生才要开始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挑适合的本土树种来种啦。
好、哦，我跟你讲，以我种树的经验哦，掐指一算
啊，够了省啊。
一般本土行道树总不外乎台湾栾树之类的吧？
讲到这个台湾栾树，听到欧一边啦，我大一的时候梦又出现了。当时在大陆山丘陵的校园里，可是有扫不完的台湾栾树的落花。你知道那个花一开始是有点粉红粉红的，然后掉下来的时候会变成咖啡色，然后花苞里面会有一个种子。下雨，你知道下雨还会变湿湿的，贴在那个柏油路上，根本就扫不起来。种一整排的时候，你跟扫了 K 笑，然后小组长又说没有扫完不能走。那个时候你就会很生气
哦。但我好像没有这个困扰。反正听起来是超崩溃的，
运气好，
而且冬天去扫的话，哇，风超大的，可能还要追着叶子走，所以你是不是就没有去扫啦？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就是当时扫地被当掉，然后大舞台那边重秀的家伙吧？
早扫教育这么好，教育可以培养自己的自愈率，当然是要做第二次才开心哦。要是扫第二次，你才会有更多的获得啊。但虽然如此，我还是不会去选台湾栾树。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个人喜好，我不喜欢扫台湾栾树。栾树狂热者，别打我啊！
所以现在假设有一块方正的，然后四面环路的基地啊，你有想过你东西南北要各种什么样的本土树种吗？
啊，因为这个基地是一个学校，然后基地的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要点就是土管，说要四季分明啊，本土树种啊，你知道官方就是那一套啊，都发局就是那一套啊。
所以嘞，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假扮的东方种了一排苦楝，你知道苦楝长得蛮好看的，
哎嘿，蛮好看的。
然后南方种了山樱花，但我没有嫁接基地。西面种了枫香，然后因为基地在新竹县啊，所以我在北面种了新竹县的县树竹柏挡北风。
哇，这听起来很合理啊！这样的话，就会在春天春寒料峭的时候有红色的山樱。秋天秋高气爽时有红色的枫香可以看了，很合理啊，
没不丢，
还自以为很会拍县府的马屁咧，种什么那个竹柏很会跑呢啊，结果咧，
当然要跑一下，结果就是还没到景观师那边啊，前辈建筑师就直接把我打脸打到肿起来啊。
哇，你那脸那么瘦又没什么肉，还可以打到肿起来，是蛮想要看的啊。
都说山樱花很难长大，虽然说是归类成大乔木，可是你种起来就是那个要死不死的那种瘦瘦的树茎啊，米高茎大概十公分不到，如果你要买大株了，就一颗就几十万，你买不起。所以大部分看到的山樱花如果新种就是那种要死不活没叶子的样子，然后那个枫香啊就是会掉树叶啊，
而且业主哦通常会很在意树叶掉下来要扫这件事情啊，你种了这么多会掉叶子的树哦，一看就是准备要被打脸的样子啊。
哦，最后想想也是啊，种一堆落叶乔木给学生扫地，好像发生自己的事情又轮回转身在别人身上。
还好这只是小考而已啦，还没有跟业主 present 都不算是大考啦。所以你后来换成什么样的树
啊，考坏就回去再读书啊，准备一下 round 2再站一次啊。这次建筑师前辈就跟我们一起别出心裁，想说那些学校里面种一些像龙眼荔枝一样的大家都很开心，夏天大家都有水果可以吃。大姐你当学生的时候喜欢果树吗？会不会用石头把例如说榴莲之类的水果丢下来吃呢？
哼，我怎么说也是台北人，台北哪来的什么果树啊。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在外扫区扫地啊，负责一种土芒果的一个水泥地，但你知道土芒果成熟掉地上的时候就砸在那个水泥上面，然后天气热就会很臭，然后我那个时候心中也是满满的感意。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我们学校附近是有木棉花，
北市也种很多木棉花，
他们知道开花季节啊，那个花掉地板上那里面有棉嘛，然后掉地板上又下雨，哇，那真的是扫不起来。
对啊，台北市其实种蛮多木棉花的啊，像是罗斯福路上面也看得到，就台电大楼那边也一整排。 但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荔枝龙眼的关系啊，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在图上画了很多荔枝龙眼。终于啊，最后负责把关的植物专家出现了。
叭叭叭叭叭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叭叭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叭叭叭叭
叭
叭叭叭叭叭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所以就连同我跟前辈建筑师的脸一起打肿了。哎，Round two 又是 fail。我们大概原本用了十种植物吧，你知道前人配什么，我们就参考稍微用一下，用一下这样子，然后凑一凑就变我们的树单。植物顾问一出现之后，他就多加了一倍出来，所以几乎整张图上面的树都重新配过了一次，然后植物表单重新做一次就多了好几倍。乔木一倍，灌木两倍，
所以这就是最终的结果了嘛？最后也是照这样盖出来嘛？
哦，但是不是你想要简单？结果我最后一次去基地的时候啊，那些县府指派开马路承包商已经把所有的人行道上面插满了台湾栾树了。
不错不错，果然是这个承包商都非常的大猪大姨。
对，然后我们就花了好多时间，哎。种了我不喜欢的东西。
其实植物学里面有其实很多妹妹嘎嘎需要注意的啦，例如说部分植物的种子啊，它就是会有毒，就是叫植物碱的毒。
没错，这样信神农的民众就会吃到，然后抓起来这样子。
而且啊，树种也是有分强势跟弱势啊。
对啊，
如果你种了强势的物种在弱势的物种旁边的话，弱势的物种就会被强势的物种抢走养分，那、啊、最后你弱势的也就养不活啊，那就浪费一棵树的钱。对，所以说什么绿叶配红花，有些时候绿叶也是会被红花杀死的哟。
嗯，没不对。
所以这些其实非常专业的学问啊，这样子跟专业的景观师呢，或是植物专家的讨论啊，在景观设计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基本上如果自己土炮的话，到时候种出来就会是非常一般般的状态，就是几种安全的搭配法，例如说光蜡树不会掉叶子，又有独角仙，大家都不会讨厌，但它长得毕竟就是没有到特别的有特色。然后现在为了要更完整的生态系啊，种植上还有一堆有的没的需要考虑，例如说植物要种复层啊，从上而下的话就是像乔木一层，然后灌木一层，地被还要再考虑种哪一种不一样的草，然后这个在绿建筑的检讨都可以有复层植物计算啊，可以加分啊。然后还有一些例如说为了要巩固你的生态系，然后你还要种一些能够吸引蜜蜂蝴蝶的草，或者吸引蜜蜂蝴蝶的植栽，那这样动植物之间就会互动，生态系就会更完整这样子。
关于这些完整生物生态系的这件事情啊，请大家可以去听我们绿建筑有一集在讲生物多样性的，我记得好像第九集吧，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听看。
没问题， self referencing 我们最厉害。
我们这些都是一直串联的啦，
一定要的
啊。刚老人说这些其实都还是基本哦，植物专家或是景观顾问还会跟你讲，像是这个植物啊会有病虫害啊，它的植物啊会不会需要很多日照啊，会不会臭，像是你刚刚说的台湾大道上面黑板树啊，那个也是蛮臭的。
没错，我那时候曾经有想过种一种植物很漂亮，叫榉树，台湾榉。
哦，
植物顾问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要长大成树可能要二三十年，然后我们的官员可能没办法等这么久。不过台湾榉还不错，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后院里面种一棵的话可以考虑，还蛮漂亮的。
之前我去福冈的时候有一条道路就叫榉道，里面都是种榉树、然后我那时候是秋天去的，真的很漂亮、整条街道的那个树又高又漂亮、
黄黄的、
树形也很美。
会换色的树都是就是有四季表情的啦，但是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落叶，会落叶大家不喜欢，大家都希望养工处可以解决掉，就是养工处派一堆人去扫树叶，但养工处其实人力也有限，然后掉到自己的，例如说掉到校园里面，就是学生去扫，然后学生也会不喜欢。
我要付钱的，我要扫。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矛盾吗？
人心就是矛盾的吗？
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这个矛盾跟你我现在已经没有深切的关系了，你也不会去扫地，我也不会去扫地，然后你也不会看到人家扫地，但是你会抱怨吗？ 你会抱怨地板上的落叶吗？
其实 有几个问题啊。如果你落在一般的人行道上，然后下雨的话，那个树叶会让人家滑倒，这个就是第一个抱怨的点。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市容嘛，大家看到觉得哎耶不好看。
嗯，
虽然说黄花在树上还蛮好看，但你掉地上之后大家就想哎呀怎么不去把它扫一扫啊，一定是怎么做都有人抱怨啦。但是现在我们的角色也好像不会真的落到我们头上，因为接招的是建筑师不是吗？
是也没错啦，比如说什么大王爷子掉下来砸到人痛死，
哦那个真的很严重，那个都要预先去把它拆掉。
对啊，
蒲葵也是要预先去把它剪掉，
或是什么那个像那个鸡屎花，为了让它不要味道，先去帮它修剪掉花苞嘛，我记得。
对啊，那就其实也是人力啦，养工处还是要花人去处理，麻烦，不然就是自己家里面要自己剪。
不如果想象一个全部没有行道树的街道也是蛮凄惨的，而且重点是行道树其实是有可以帮忙抵挡车子的噪音的部分的。
是是，嗯，还有遮音啊，就是人行道上遮音。
遮音也是啊，遮音如果你在树冠下面的话，其实你的温度是会跟外面大概差就我记得蛮多的，然后六度左右吧。
真的是有用的东西咯。
就养狗人就知道那个柏油路哦，如果在太阳底下一直晒的话会变得非常的高温、啊、其实狗的脚踏在上面呢、啊、就是会被烫伤。对，所以行道树的那个阴影的话一定会比直接踩在柏油路上面更好。你会常常看到有趣的景象，就是那个夏天的时候会有一群狗的饲主待在那个树荫下面，可能要等红绿灯干嘛的，
抱起来冲刺这样子，
或者抱起来对啊，那真的很烫，
可以想象啦。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在上海或者在巴黎，他们会种一种东西叫做梧桐，然后其实还蛮漂亮的、哦、就是也是可以有四季的植物，种一整排的时候每个季节都不同表情，还蛮不错的。
我们有本地种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说不定就真的不适合本地种的话、嗯、不如就种台湾栾树吧还是要少花
兜了一圈兜了一圈，
好了，兜了一圈了、啊、花了很久时间讲，到最后还是台湾栾树解决一切，就算我没有这么喜欢了、啊。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植物啊，是一种叫做台湾碎花的一个蕨移植物，它就是跟樱花公文龟一样是活化石啊，而且是台湾特有种，还蛮漂亮的。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全名叫做台湾碎花山啊。
OK，
好，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如果各位有特别喜欢哪种植物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哦。我们今天只讲了乔木，然后连灌木跟地被都没有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会继续的就是跟各位分享。
关于本周的相关连结呢，我都会放在资讯栏内啊。本集树的照片呢，我们也会在脸书粉丝团贴出来，让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都在讲什么树。
哎，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不错，或者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说错的，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脸书粉丝团留言给我们哦，寄 email 也可以啊。
那我们下下周见，拜拜，
啵啵。